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2月20日星期四，我哋先嚟关注一下东亚嘅疫情。喺疫情爆发嘅震央，中共国啊，佢哋嘅疫情继续燃烧，死者激增。官方仍然隐瞒事实，而喺台湾呢，亦都发现咗一啲年青人，甚至只得30岁嘅染咗流感之后，两日就病死，出现嘅仍然系大白肺啊之类嗰啲呼吸道嘅并发症。台湾人就将呢种咁嘅流感叫做 B 流啊，一般嗰啲流感就 A 流咁讲啦吓。而喺日本呢，那个医疗系统已经紧绷了，其实不止日本，台湾那个医疗系统都出现一个饱和的情况。在日本千叶县已经将病人迁到去较偏远的一些医院，但是可能那里都没有那么好的设备。据统计，日本今年死的人都不少了。另外在韩国那方面，他们就没有正式分出什么 A 流 B 流，但是他们今年那个流感死亡的人数亦都是暴增的，甚至有传话他们那些殡仪馆要排上3日期才能够将尸体火化，情况有点似中国大陆了。看回香港那方面，香港人仍然那个警觉意识很低啊，很多人仍然在礼拜六日或者假期北上啊去飲食或者唱歌，一於當乜嘢都冇發生過，但係佢哋唔估得到佢哋本身可能做咗一個帶菌者。而睇返香港醫療系統嗰方面呢，不嬲都緊張㗎啦，再加多一啲 loading 呢，都似乎係最正常不過嘅，所以亦都係一個原因造成香港人仍然係港豬，豬係蠢豬嗰個豬。咁因为上一次武汉病毒传到全世界都系啊，拉尾咧世卫就夹硬将个名叫做乜嘢 COVID-19 啦。咁样啊，特朗普上场之后咧 ，CIA 局局长就要查武汉实验室，要睇翻晒嗰啲报告，而且偏向指病毒系由中共武汉嗰度传出。而密苏里州就正式向中国索赔啊，因为 COVID-19 引起佢哋嘅损失。咁白宫嗰方面呢，就支持 CIA 病毒溯源调查嘅结论。咁中共点都会面临追责㗎啦，喺啊 Donald Trump 呢一届4年政府任期里面。我哋睇返新闻嘅内容。在1月25日，美国中情局 CIA 就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 COVID-19 病毒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理论。在这几年来，中情局一直表示无法确定 COVID 疫情是实验室事件的结果，定是源于大自然的产品。在1月31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就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CIA 的最新报告的时候表示，这一真相已经迟来了好几年。他还提到几年前当特朗普总统讲出来的时候，媒体都在这里嘲笑他是阴谋论，但是现在证明了特朗普是对的。美国白宫这一番言论是建立在几大部门严谨的调查基础之上的，这个也都是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会追责中共。对于造成上百万美国人死亡、无数人感染 COVID-19 病毒，美国政府怎样能够无动于衷？而在证据面前，中共再怎样狡辩都没办法推卸。事实上，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即是2020年的时候， 就一直在这里表达要追责中共的态度。在当年的9月7日，特朗普在新闻会上表示，我们要中共国承担责任，他让那些病毒在世界范围之内传播。在9月9日，特朗普第一次提到中共国释放他们不应该释放的某种东西，他来自武汉，传播到世界，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9月22日，特朗普以影片方式在75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首先就提到 COVID-19 病毒问题。他表示，美国和中国 COVID-19 病毒这一体不见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还说，我们在追求这个光明未来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追责将这场瘟疫释放到全球的国家，中共国，而且联合国必须给中共国对他的行动负责。他还举例了中共为什么要承担责任而无可辩驳的证据。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2020年8月23日，在美国共和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夜，特朗普竞选连任阵营公布了他第二任期的施政纲领，十大主题之中就包括跟随 COVID-19。 特朗普明确表示，将会在第二任期内要求中共国对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负全责。以特朗普的性格和他兑现承诺的高概率来看，特朗普追责中共绝对不是说了就算。然而让外界好奇的就是，特朗普将会采用些什么措施来到追责中共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索偿。在2021年12月17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士新闻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过，中共国毁了整个世界，应该为 COVID-19 疫情赔偿60万亿美元。而在这个之前的8月，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集会上高曾经表示， COVID-19 病毒中共国必须支付赔偿，我们在死亡和生命方面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就算他们支付10万亿美元都不够。在去年的12月底，美国密苏里州就 COVID-19 引发的大流行病而向中共索赔250亿美元的诉讼案已经开始庭审。这个是美国第一个州第一起案例向中共国追求赔偿疫情损失的案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在2021年的 GDP 大概是 22.94 万亿美元，中共就是 16.86 万亿美元。要中共赔偿近四倍的 GDP 是中共难以承受的，这一点估计特朗普政府也都知道，但是他还有提高关税和冻结中共在美国资产这些选项。当然美国政府在行动之前还会将立法准备做到充分，在美国共和党掌控的参众两院情况下面， COVID-19 受害者申诉法案将会有可能通过，而该法案将会剥夺中共国的主权豁免权，并针对中共的肆意行为可以采取私人诉讼权。例如为了隐瞒有关中共病毒的重要信息，被举报人禁声这些行为，法案还将允许法院冻结中共国政府的资产，以便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不仅如此，法案建议在国务院成立专门的 COVID-19 受害者申诉工作组，来对北京处理疫情的缺失进行国际调查，包括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掩护他的谎言等。如果中共政权只是抵制国际索偿要求，美国将会领导国际力量来到争取让中共政府赔偿，包括通过准备方案迫使北京提供赔偿。例如国会亦都可能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 要求中共当局索还 1.6 万亿美元特别国债等。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日天津市卫健委等六个部门向社会发布咗两份官方文件，即系天津市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实施细则（括弧试行）同埋。另一则天津市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标准（括弧试行）的公文，在第二份文件上高，大家可以看到一张为获取人体几种器官所需要费用的具体清单，上面写着肝脏25万、肾脏20万、心脏8万、肺脏6万等。大家看到的就是在中共国换器官明码实价，大肆招揽移植生意。众所周知，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多年来是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中国器官移植数量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暴增，并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换器官的旅游热潮。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曾经将器官明码标价地向海外大肆招揽器官移植的生意。日本、南韩、台湾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换器官。在大陆移植界，供体等待时间短是普遍的现象。在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发表了书面判决，结论是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经是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了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而今卫健委专门为获取器官明码实价，天津不是头一家。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10月，河南省卫健委这些相同的六个部门已经发出了类似的文件。截至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向社会公开了类似的价目表。相比之下，上述第一份文件的省市要多出很多，比如甘肃、四川、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吉林、新疆、重庆等。大家为什么对第一份文件表现得这么积极？原因当然是上面有要求。在2021年6月8日，中共国家卫健委等七大央级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份叫做《关于印发人体捐赠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括弧试行）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执行。然而，维基百科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国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的60年代，到了2004年，在几乎没有捐献器官机制的情况之下，移植量高达13000例，尤其是主管器官获取的所谓 OPO 组织，在2014年3月的时候就已经成立，而且民众的捐献意愿并不强，为什么7年之后才想起要收费上高立规矩呢？这个是不是中共器官移植业已经成为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呢？ 更有意思的就是，明眼人会发现中共卫生部早在2006年3月16日已经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在第8条里面，器官获取相关的成本那一项就写到，获取费用包括手术成本和医学支持成本。有海外学者就指出，人体器官的摘取和移植费用都应该包含在整体的手术费之中。这样中共各大医院在做移植手术的时候，难道就没有计算摘取费用吗？显然是不可能。现在将获取的部分单独拎出来，中共卫健委从上到下都没有说明，分出来已经是不合规的了，而且还有重复收费的嫌疑，这个是不是错上加错呢？如果将来外界看待中共器官移植问题的时候，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收费上高，那就被中共的阴谋诡计得逞了。按照2024年中共央行的模型，大陆存款超过30万的家庭仅是占 19.3%， 超过50万的更加只有全国的 0.37% 的人，即是500多万人，对于国内器官移植的潜在客户并不多。中共其实是心知肚明，但如果从200定律上高来看，客户少未必就等于利润少。大陆的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产业，是有目共睹的。早在2005年，中共就启动了981首长健康工程，其目的就是为高官延寿到150岁。要想活到这个年纪，频繁地更换器官是不可少的。在2022年的12月，中共文联原党组织书记高瞻祥因病去世，终年87岁。中共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在悼念他的文章之中写着，这些年来高瞻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试想想，仅是87岁就换了好多器官。此外，好似佢咁换好多零件嘅中共高官仲有几多？可见器官获取收费规定得再标准，最终能够换得起嘅只有901首长。门啦，其实上面呢个例子已经讲出咗一个关键嘅问题，嗰啲零件嘅来源问题，器官系想移植就有嘅咩？唔系要匹配成功，唔得让人老死亡先嘅咩？中共一直拎器官捐献嚟到炒作，而实际上自1999年以嚟，稀少嘅捐献数量远远满足唔到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嘅庞大移植数量。呢、这个其中巨大嘅差额，嗰啲来历不明嘅器官系喺边度嚟？点解上海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嘅时候，中共各嘅父母们都喺度奔走相告，大人嘅不够用，开始钉上孩子了。有啲就话一定要看好自家的孩子。好显然，许多父母都相信毫无底线嘅按需杀人会极大概率咁发生喺呢啲官方机构和公立医院里面。近年来，大陆已经发生了多宗小病进入医院的人很快就被判为脑死亡的真实案例，被发现有内情，即是医生在这里制造脑死亡而遭到曝光的不少，但是还有更多暗箱操作会因为难以留下证据而鲜为人知。在上述中共卫健委出台的文件之中，已经明确写着捐献者及潜在捐献者评估、器官功能维护、检验检查、转运、死亡判定等成本， 同埋器官捐献者家属相关嘅成本，主要包括器官捐献者家属喺依法办理器官捐献事宜期间嘅交通、食宿、误工补贴等成本，都被算到咗器官获取嘅费用之中。其实呢个就系为医生非法判定脑死亡、强迫捐献者嘅全部主要亲属，指依法有权共同作出捐献决定嘅捐献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嘅同意，签指呢两种恶劣行为背书。就是因为器官来源非法，中共国的器官移植先至会被国际社会认定是按需杀人。而这项罪行的源头都集中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迫害上高。成立在2003年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多年以来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证据。大陆亦都有好多医疗机构和医生牵涉其中。中共千方百计地将器官的获取和移植分开来讲，很可能就是为了让一部分为他卖命的刽子手医生甘蝉脱壳。毕竟这些人和他背后的主谋中共和他们的高官们都有着深厚的捆绑。他们就是中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活摘的活证据。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为咗担心人民币会贬值，中国有啲国企同埋中国小部分嘅家庭，佢哋嘅外汇急增。有消息指，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喺2月14日发布嘅数据显示，一月份境外外币存款总额从上个月的8529亿美元增加到8924亿美元，增幅接近400亿美元，创下了自2021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数据显示，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的外币存款都有所增加。据彭博社分析，市场急于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现象，凸显了中国企业和家庭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可能升级的情况底下。人民币存在贬值的风险，人民币正从一月份触及的一年低点反弹，但仍面临多重贬值的风险。其中，如果俄乌战争结束，可能导致俄罗斯减少对人民币结算的依赖。此外，特朗普政府可能开始征收对等关税，因为美元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结算货币，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特朗普上任之后已经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对钢材制品额外加征 25% 的关税，同时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到应对不对等关税问题。中国是2024年美国第三大贸易出口国，这些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人民币的走势。此外，中美利息差距扩大，人民币持续承受压力。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周日2月16日 在沙地阿拉伯举行的会议上高发表了主题演讲，称尽管最近很多货币对美元贬值，但是人民币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对人民币对美元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每日参考汇率，并通过调整资本管制，扩大海外借款渠道来到管理汇率稳定。这个背后反映了人民币政策上高的两难。第一，人民币一直在承受贬值的压力，由于经济疲软，中共央行进行了多轮存款利率的下调，导致基准利率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使到高收益的外币资产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过去的一年，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在 7-7.3 的窄幅区间里面波动，但是美国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差距扩大至创纪录的水平。第二，北京有让人民币贬值的需求，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人民币贬值有助中国出口以及减少外国进口，但是人为操纵贬值可能会引发美国更严厉的惩罚。分析师表示，中国目前正处于自196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次通缩周期，这个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亦都正在关注中国是否刻意去贬低他们货币的价值。中国去年人均财产净收入下滑，跌至十年来的最低。在2024年，中国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率跌至十年来的最低，凸显了房地产行业低迷对中国中产家庭的冲击。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24年，中国人均财产净收入是3435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2.2%， 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长率。官方的数据显示，自从2019年以来，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持续下滑，唯一的例外是2021年，当年增长了 10.2%， 财产净收入包括了租金、利息和股息，是经济发达地区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一些大城市居民的财产净收入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的中产阶级的资产正在贬值。以北京为例，它的人均财产净收入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在2024年同比下降 0.6% 至到12205元，占北京市人均工资的五分之一以上。导致财产净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房租租金下降。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12月，中国有50个城市的平均租金同比下降了 3.3%， 其中北京的租金就下降了 5.4%。 在2024年，房地产行业继续在沉重的债务危机和大型开发商破产的危机的双重打击之下挣扎。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和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12.9%。 巴克莱银行在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14号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房地产很可能在2025年继续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拖累。他说，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额将会在2024年下降 13% 的基础上，在2025年再下降 10%。 最糟糕的情况是， 我哋预计中国房地产嘅市场嘅调整或者收缩将持续到2030年。房地产行业低迷拖累咗中国家庭财产净收入下降嘅同时，国内消费指数数据亦都呈现疲弱。消费者信心指数自从2022年1月嘅 121.5 急剧下降至2024年12月嘅 86.4， 指标低于100，表明信心低迷。因为中共当局迟迟唔开放金融市场，普通中国人嘅投资选项一直都非常受到限制。喺中国，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嘅比例仍然相对较少，平均是 8.5%， 而美国这个指标就是 15.5%。 除了房地产之外，国内股市亦都长期低迷，仅是2024年的9月因为当局推出刺激措施之后出现个短暂反弹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表现乏力。以上都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至于撇除水分之后的实际数据就欠奉。那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